好，那我们要继续我们私域留知的课程。今天的补充讲义大家有拿到吗？有哈。我们先看这个补充讲义的24页啊，它是补充上个礼拜我们课本的17页的地方，课本的17页啊，就是我在黑板上有画了一个导师的图表啊，有没有？就是一切法皆是地四圣地所设。那导师在他的佛法概论还有以佛法研究佛法这两本书里面都有两个图呢，是大同小异的，不过他们的用词会稍微有一点不同。像大家看补充的24页，第一个图呢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它是在说明佛所说的法达玛，所以它最前面那边它是放法，然后再来是因缘啊，因为佛是觉悟缘起法而成道的嘛啊，所以法最主要的就是缘起啊。那缘起就是可以分成缘起而缘生，缘起而极灭啊，那缘生就是苦集，极灭就是灭地啊。那缘起法之外呢，就是对应的就是圣道法啊，圣道就是道地啊，就八支圣道，那这加起来就是苦集灭道四圣地啊，就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世间因果还有出世间因果。那所谓世间因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流转生死的祸业苦，就是世间因果，祸业跟苦。那出世间因果呢，就是修37道品，然后证得涅槃，灭地就是涅槃啊，道地就是37道品或8支圣道啊，所以这个是出世间的因果。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最可贵的当然就是道地了啊，因为道地能够让我们知道怎么才有方法进入涅槃。再来第二个图呢是佛法概论，佛法概论在讲到缘起法的那一章第10章也是有画了一个类似的图啊。那不同的就是导师缘起之性呢，把它用两项来收摄，就是生跟灭，有没有？一般我们讲诸法的生灭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生灭法，就是没有白过这一生，对不对？若人生百岁不知生灭法，有没有啊？所以生灭法它也是在佛法里面很重要。那所以导师呢，其实他讲彻底一点，生灭法其实就是缘起法啊，缘生就是生，缘灭的话就是灭，所以你讲缘起法或者讲生灭法都一样的。那生因缘所生的法就是苦跟集啊，就是世间因果。那讲到集灭呢，果呢，灭地呢，就是涅槃啊，涅槃。那圣道之性呢，这里就是直线的话就是道地啊，这个出世间因果。那这里这两个图表啊，大家看到，它有几个比较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生灭这两个字啊，你可以把它圈起来，它对应上面的那个图呢就是缘生跟极灭，缘生跟极灭。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道地它能够连接灭地的那一条线，两个图画的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第一个图呢它是画实线，第二个图呢是画虚线，有吗？啊，这个地方是有微妙不同的。那什么微妙不同呢？以我个人的理解哈，我觉得一般我们在讲出世因果的时候呢，它一定是有因才有果嘛，所以因果是不能分离的。你有修八支圣道，迟早你都能够证得涅槃。所以他说出世间因果，它两个也是不能分离的啦啊。那所以呢，他把它画成是可以等同相来看待啊，就是道地可以直接通达灭地啊。那第二个图呢，他画虚线，主要就是我们一般讲说修八正道登陆登到彼岸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传法要不要舍弃啊？要。所以道地呢，他到最后也要舍弃的意思啊，就是他真正涅槃 无为的时候呢，他这个有为无漏的道地他也是要舍弃啊，所以有时候就可以化成虚现啊。嗯，所以我自己看导师的书，有时候我看他在每一不同阶段写的文章哦，他所整理的东西都会稍微有一点不同啊，所以我们就要去揣摩导师他要表达的意思啊。嗯，如果你按照这两个图来看的话，你觉得哪一个图比较好啊？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二个比较好，为什么呢？因为比较简单，生跟灭这样，是吗？其实这两个图一样嘛，不一样吗？一样啊，只是字眼不同而已嘛，啊、哦，所以其实两个应该都，两个都很好，因为是一样的图啊，嗯，好，那再来我们好回到课本，哎，不是回到课本，哎，先看课本好了哈，课本的17页最下面啊，课本的17页最下面刮胡四啊，这里谈到那个法师啊，什么叫法师？就是能够说厌离欲灭尽即灭法的人，才可以称为法师，有没有？那18页，我们看18页，多闻的意涵。那这一部经呢，就谈到什么叫多闻啊？就是我们能够听得到，让我们观察五蕴厌离欲灭尽即灭法的内容，这一些内容才是属于多闻。所以它的经文呢，跟前面那一部经是大同小异的，有没有？25跟26经嘛，啊，杂含，这大同小异，只是多闻跟法师这两个字不同而已。啊，所以呢，补充讲义20页啊，啊，我上个礼拜发给大家的20页的补充讲义，中间有一个图表啊，就杂含25经到29经，它只是这个问的问题不同而已，它的内容都一样啊，就是第一个是什么是多闻，第二个是什么是法次法相啊，就是法随法行，第三个就是见法涅槃，这个见法涅槃就是正得涅槃的意思啊，正得涅槃，在阿含经哦，他用这个见字啊，都是正的意思啊，看见那个见哦，就是正的意思啊。那第四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法师啊，说法的法师。那这几部经他们的内容都一样，就是只要你能够教导我们如何观察五蕴的厌离欲灭尽，就是佛陀所讲的啊，这种多闻或者是法师或者是法随法行或者是涅槃。那我上个礼拜有稍微说，我们要对于五蕴观察这个厌呢，是要透过无常的，那离欲的话呢，是要观察无我啊，灭尽的话要观察什么？涅槃啊。那我上个礼拜就说我这一次来呢，要给大家稍微说明多一点啊，就是这个地方。那导师在书里面呢，在成佛之道有提到哈，如果我们有这个无常的正见啊，知道一切都是无常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啊，包含一切都是无常，那我们是不是相信因果？是不是相信因果？对不对啊？今生自己有这样子的果报啊，智慧啊，福德啊，都是过去是自己所造的果啊，过去所造的因，现在承受这个果，那所以呢，这一切都是有因有果的啦啊。知道了这个因果之后呢，当然不是觉得我们佛教很悲观啊，导师不是，导师说由于我们透彻的看清楚了这个因果道理呢，我们对于世间的一切啊，就会产生这个厌离。这个厌离呢，不是讨厌啊，厌离不是讨厌，是把它看清楚了。比如说啦哈，比如说应该很多东西嘛，对不对？我们世间呢有很多东西嘛，比如说什么呢？你们想到什么例子吗？如果按照导师的书里面的举例呢，他说名闻利养这些啦，权势啊，恩怨啊，啊，导师举的例子是这一种，啊，恩怨啊，名利这种， 那导师说，如果我们知道因果的话呢，你就不会放不下啊，内心里面就不会放不下啊，因为世间上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很多啊，所以你很难说谁对谁错啊，有些事啊，在表面上是看不到的啊，在表面上看不到，有些时候，虽然我们能够学佛之后，我们相信因果，能够放得下这些恩恩怨怨啊，但是它不是一个颓废的人生观，它反而是勇于为善、求真啊、求解脱的一种勇猛精进啊。所以导师说，这一种才是无常的正见，对于世间的一切呢，产生透视的厌离心啊，不会再为这些名啊、利啊、权势啊等等所执着啊，让自己掉入这个陷阱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培养这个无常的正见啊。那第二个呢，无我的正见呢，就是离欲。这个欲呢，主要就是有五欲，还有男女的性欲啊。那如果我们知道无我的话啊，缘起所生的一切法，那就不要懒惰啊。那当然我们在生活上，我们的五欲还是有的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吃饭，我们还是会知道哪一种菜比较好吃啊，对不对啊？啊，不是说哎，你打了一个禅期回来，那你吃全部的味道都是一样的，哇，那个就是要去看医生了啊。所以他并不是不知道那个好吃跟不好吃啊，甜酸苦辣他还是知道，只是说他不会有下一念的贪嗔痴产生啊，就是他知道好吃，但是他不会起贪，不好吃他不会起嗔啊。所以我们面对境界也是一样啊，色声香味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无我的正见，那我们就不会受它干扰啊。不过有些时候啊，我们人道理是知道啊，不过不容易做到啊。像我上个礼拜啊，我就遇到一个，不是遇到了啊，就是透过电话呢，哎，跟一位我们马来西亚的法师联系啊，他在台湾。这个法师因为就是跟我认识一段时间啊，那他会联络我呢，主要就是比如说啦哈，有第三位法师他要邀我们两个跟他一起聚餐啊，那就是三位法师啦，但是呢第三位这个法师呢，他又邀了一位居士啊，一位居士认识的居士，马来西亚的居士一起来吃饭，就变成我们四个人啦、啊。基本的叫什么，基本的主角有四个啊。所以那个发起人呢，这第三位法师呢，他邀我跟邀这个马来西亚的法师跟他聚餐，然后还有一个居士 ABCD 有四个人啊。啊，但是呢我们这当中有很微妙的这个发生啊，就是原来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法师跟这个居士十几年前原来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相处，但是另外那一位法师呢，这个西啊，他不知道，所以他就邀了我，邀了他，然后也邀了那个居士，所以那个马来西亚的法师就打给我，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他说法师邀请我们的那个法师哦，他不知道我跟那个居士有这样子的经验哦，所以我现在跟你讲一下，这样啊。后来我才他讲清楚之后呢，我才明白说，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啊，虽然我们学佛的人也知道很多道理啊，但是当我们跟某某人产生了一些，不要说冤敌啦哈，只要我们产生了一些不是那么顺畅的情绪的话，那留在心里面的阴影啊，真的是不容易。说走就走啊，叫他离开就离开。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啊，我们自己一定要审核自己的，因为别人看不到我们的心嘛，除非他有他心通，对不对？ 那别人没有他心通的话，我们自己要不断的审查自己有没有这种问题。那如果有的话，其实我们要很踏实的跟自己说，真的这一些部分呢，要自己去清洗干净啊，别人是帮不到我们的哦啊。那累积越多，这一些在心里面呢，我们的负担就会越大啊，我们的生活啊就会越不愉快啊，我们的人际啊也会经常碰到不顺畅的境遇啊。所以这个就是学佛之后我们自己要去发现。所以我自己啊知道之后呢，我本来要去告诉那个邀请我们的法师啊，后来我想想让他不知道也好的啊，就是这个法师跟我知道，还有那个居士知道，这样不要让他也受感染啊。我想还是不要讲好了，我就少一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好，再来我们看这个灭尽啊，就是涅槃。这个涅槃的意思哈，当然不是说我们有涅槃证件哦，就是我们证得涅槃，在我们凡夫位呢是不可能的嘛，是不可能。所以这里的涅槃证件呢，主要是我们有朝向涅槃的目标，我们有朝向涅槃的目标啊，就是我们出离了，想要出离心啊，有出离心。所以学佛，如果我们没有以涅槃为目标的话，那就是流转生死啦。那所以这个就是这几部经的一个要点啊。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课本。那导师的书呢，也有补充这个多闻的这个内容啊。大家翻一下20页啊，不是20页，讲错。47页上面刮胡二，找到吗？有哈，我们看一下哈。第二段，从师多闻正法，要从语言跟文字去体验它的真实意。如果我们重闻轻意，直闻害意，都是错误的啊。所以学佛的人多闻正法，要依意不依语。那就好像阿含经所讲的，我们能够听闻到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而产生厌离灭尽的，才可以称为多闻。所以佛法的多闻不是在名相中做活计啊，就是不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谋生的工具啊，是理会真理的，而引向于解脱的行政啊。所以多闻绝不能离开圣典而空谈，也不能够直闻害意。所以导师这里有提醒我们说，虽然多闻是要观察五蕴的无常、无我、涅槃，但是它也不可以离开圣典啊，也不可以离开圣典，也不能够执着圣典啊。我们要善用于它的道理啊，让我们得到一些正道的指引啊。再来呢，就是54页啊，第54页，刮胡一啊，刮胡二，也是刮胡二的地方啊，刮胡二。一般说闻会就是由听闻而来的，或者是自己演读经论而来，但是最重要的一着啊，必须理解到佛法的根本意趣啊。所以不管我们是听闻还是自己看书，都要掌握到佛法的核心啊，佛法的核心。那会的修正呢，有三圣共会，还有大圣不共会。那说起来，尤其是大圣的观境啊，是非常广泛的，有因果缘起、佛果功德、菩萨行愿啊，非常非常的多，种种空的道理啊。所以呢，闻会呢，一定会接触到种种的名相法相。名言法相、教理行门。那所以呢，佛法能够尽量的广求多闻啊，是最好的啊，因为你能够处处触类旁通啊。但是呢，佛法它 要如何从这一些没有厌足、没有止境的多闻中领解佛法的精要，弃物不共世间的深意呢？那这个是要我们要培养正见的啊，培养正见才能够分辨。所以呢，借着导师说，按照佛法的根本意趣呢，闻多识广，并不等于就是闻慧啊。那我们多闻博学，要契合三法印，或者是一时相应，才可以称得上是闻慧。像声闻经典他谈的三法印，那大圣经典所谈的法空性一时相应，这个才是多闻的定义，才能掌握到不脱离佛法核心的闻慧。好，下一段，若能够于种种法相当中把握这个要点，并能够呢引发我们身心的行为如实的修学经验，那我们的心会趋向于怎么样？清净安静，然后才能引发闻慧，得到真实的利益。所以我一直都非常同意佛法的熏习它能够让我们的心逐步的清净跟安静如果我们学佛之后越来越躁动，越来越脾气暴躁的话，它是走错方向的那是走错方向所以我们自己要去领解这个佛法的深意不管你是听或者是看或者是念这个经论都是要有这样子的效果否则的话呢，我们是得不到佛法的利益的。所以闻慧呢，虽然是最浅的基础但是它却是非常重要，而且也一定要经过修炼才能获得不是说听一听就能获得的所以我自己有很深的感触有些人研究佛法呢，就是动机不是很纯所以就会引发很多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的清安乐，那这个也是自己的个人的事我们也帮不了好，接着呢，最下面就有提到说，在声闻里面所提的四欲流支里面有多闻熏习那如果以四一指来搭配的话，就是一意不一语那我们来看55页55页的挂虎五，关于多闻熏习呢，可以从两方面来体会。第一个，佛法非常的深广，义门很多很多，如要发大乘菩萨行者，那就要有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广大的意愿，非常努力的听闻而且没有厌足的学习。这个其实对很多，我觉得对很多初学者来说是比较难的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一些居士跟我讲说我们来听阿含经又来听这个导师的其他书，哇，消化不良我还是选其中一两个来学习就好当然当我们觉得听得越多心越来越烦躁不安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要适而可止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能力提升到你听得多但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话，那是没有关系的是非常好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众生的根基而定所以要真正学到这种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是不得了的根性不得了的根性我们一般人不容易对不对？一个礼拜能来上一次阿含经已经阿弥陀佛了如果上两门的话就观音菩萨了所以毕竟我们在家人嘛，很多俗物很多世间的事情我们出家人也很难领会好，第二呢，就是对于每一个法门要认真的学习。我觉得导师这里讲的真好就是不管你有什么因缘接触到任何的法门，都要认真的学习精益求精而且要求呢自己学习之后要非常的纯熟这样不间断的 累积熏习而深入的话，久而久之，内在的心体渐渐会获得安定，而萌发悟性啊。一旦豁然大悟呢，就会不离名言意象，而结了甚深的佛法啊。所以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呢、啊，这个我们的内心能得到清净安定呢，这个是要引发悟性的前一个步骤啊，你一定要有清安乐，再来才能够引发对于生命的悟性啊。那如果清安乐都产生不了，那当然就没办法有悟性的了哈、啊。有啦，那个满头雾水的悟了啊，不是这个开悟的悟了啊，嗯。所以多闻熏习呢，确实是闻慧学最重要的一个起点啊，是我们当前初学的一个目标啊，嗯。好，那我们回到前面了啊，我们回到前面的十八页啊，课本的十八页啊。好，我们继续看标题刮胡二啊，多闻十二分教啊。那在这部论里面呢、啊，《集一门足论》有提到多闻啊，就是闻多正法。这个闻多跟多闻哈、啊，有时候是不同版本呐 啊。我去查哈、啊，它在明本就是多闻正法啊，但是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正藏的版本是闻多正法啊，它是倒过来这两个字。那多正法，我以为是少了一个字啊，有没有？多正法者，它这个多没有。不是少了一个文哦，他我去查大正藏，他确实是这样，是这样子哦。多正法者，正法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十二部经啊，所以大家把这个契经一直到下一行的论义框起来，就是十二分教。那如果能够听闻到十二分教，就名为多闻啊。我到下一部经呢，才会给大家稍微解释什么是十二分教啊。好，再来呢，这里提到说圣弟子。圣就是诸佛，还有佛的弟子啊。啊，圣是佛，佛的弟子叫圣弟子啊，圣弟子。那能够皈依佛法、生三宝的人，一切都能称为圣弟子。这个是《集一门足论》的解释啊，啊，嗯。但是在其他的论点呢、啊，他说圣弟子像《瑜伽师地论》哦，他说圣弟子是四双八倍才可以称为圣弟子。但是我看《集一门足论》这一句话，我觉得好像他包含凡夫也可以啊，包含凡夫也可以啊，嗯。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三多闻比丘啊，那这一部经是中阿含一七二经啊。那有比丘问说，多闻比丘，到底佛陀为什么？你是如何施舍多闻比丘？就是安利这个名称啊，啊，施舍就是安利嘛，哈。你安利这个名称到底它的内容是什么啊？那世尊听了他的问题之后呢，就说善哉善哉啊，有贤道，有贤观，极妙辩才，有善思维。这个翻译不好懂哈。所以我有去查这个注脚一一四的这个巴利文 啊，这个巴利文的翻译呢，其中一个翻译呢就是你的想法是善的，辩才也是善的，询问也是善的，它的巴利文的意思 啊，我再念一次啊，你的想法是善的，辩才是善的，询问是善的啊，就是佛陀跟这个比丘们说，他说：“哎，这个提问者，他的想法是好的，啊，他的辩才也是好的，那他询问我也是正确的。那接着呢，佛陀就给他解释了哈，给他解释什么叫多闻比丘。好，我们看最后一段，世尊告曰：比丘，我所说甚多啊，我所说的法很多，下面就是十二分教啊，就是正经歌咏，有吗？这个就是十二分教了啊，一直到说义啊，这个是十二分教。比丘，若有足信子啊，就是若有人与我所说四句偈啊，就能在我所说法的四个偈子当中，知义知法去法相法 去顺犯行，就能够在我所说的法当中，一个偈颂也好，佛陀说你能够知法知义，趋向于修学圣道的话，这个就称为多闻比丘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啊。所以呢，佛说你只要能够如说修行啊，啊，即使是一个偈颂，也可以称为多闻比丘啊，对，多闻比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十二分教的意思啊，那这十二分教我上个礼拜给大家的补充讲义呢，十八页就是有这个不同经典的不同翻译，不同经典的不同翻译啊，十二分教或者九分教，第十八页有没有？有哈。这个中阿含啊，我们课本刚刚讲的这一部经是172经嘛哈，那我的表格是中阿含200经，对不对？其实哈，他们两个一样的，大部分中阿含哦，他翻的12个哈，他的用词都一样，我有去比对哈，他都一模一样的。你看啊，正经、歌咏、偈说、伽他，有没有？偈他啊，因缘、转入。它只是排序不太一样而已，但是它的字哦翻译都一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十二分教了啊，十二分教第十八页啊，好，那至于它的内容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在22页啊，22页，这个字好小哈，你们看得到吗？可以啊，哇，因为我的原稿哦是横的哦，我的原稿是这样的。是横的，但是我把那个档案哈、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影印机竟然把它印成这样缩小了，缩小版。哎呀，我这个老花眼，我都看得有点辛苦。好，我们来看一下22页哈，这个是以前我在上《原始圣佛教圣典之集成》这本书的时候我整理的啦哈，我整理的。第一个图表呢是谈。分教成立过程分为4个阶段，这是导师的研究成果，导师认为九分教还有十二分教呢，他们的发展有4个步骤，4个阶段，我们看这个表就很清楚。第一个阶段呢，它有哪一个呢？就是第一个修多罗，有看到吗？二呢是什么？起业，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最早出现的两种分教啊，修多罗跟起业。那第二阶段呢是什么？偈说。第四呢，伽陀。第五，优陀那啊。那这个是第二阶段有的，像法句经啊，就是优陀那啊。那这5个啊，1、2、3、4、5呢？你看看你对应下来，下面阿含经是哪一个阿含呢？杂阿含，对了。所以杂阿含呢，在导师的研究里面呢，是4部阿含里面最古的。那对应分教的话呢，就是前面的五个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知道这个九分教是怎么样形态的经文啊，你读阿含经多少，你就可以知道了，明白吗？因为它跟阿含经是能够对应的。好，第三阶段呢，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本事。本生方广稀有法啊，那发展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3种阿含，就是长阿含、中阿含跟增一阿含，全部都完成了。到这边已经4部阿含都完成了。那过来呢，就是4阿含跟经分别的成立。这个经分别是什么呢？就是解释经的注疏，解释经典的注疏。解释阿含经的注疏就叫经分别啊，经分别。它那个律呢也是一样哦，律它有分成律的论啊，也叫做经分别，有时候啊，所以这个分别就是注释的意思，注疏啊，啊注释的意思。那最后一个阶段呢，第四阶段就是因缘譬喻跟论义啊的出现。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就是九分教后面3个呢是最后成立的。所以南传啊，很多的经典都是九分教而已， 都是九分教而已啊，很多很多地方都是九分教而已哈、啊，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两种的不同啊。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表啊，就是稍微解释什么是十二分教啊。好，我们看第一个修多罗 Sutra 啊，是什么呢？长行，经典的长行啊。比如说比丘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是长行啊。起业呢就是寄送啊，就是我们经文有些有寄送啊，对不对啊？那就是寄送的部分。寄说，寄说呢就是长行部分的一种分别解答啊，分别解说就称为寄说啊。优陀那呢就是像感性语，感性语导师这里举的是法句经，法句经啊啊，像我最近呢，我都有上一些法句经，我觉得佛陀在法句经有一些偈颂啊，真的是蛮好的啊。比如说这一个偈颂哈、啊，第五十个偈颂，第五十啊啊的偈颂，大家抄一下哈、啊。我觉得这个偈颂真的很好，嗯，不关他人过。不关他人过，不关做不做，做与不做啊，哈，不关做不做，就是工作的做啊，不关做不做，但观自身行，做也与未做，我蛮喜欢这个偈颂，第五十个，好，大家念给我听，不关什么？
他人过，
他人过啊，不关做不做。对不对？其实是做与不做了哈、哦，它是偈颂要简略一些文字嘛哈、哦。好，再来，做也与未做，它这个偈颂哈、哦，它切的蛮可爱的，就是前面两个哈、哦、是关于他人的，后面两句呢是关于自己的自身的啊。哦，就是我们不要去观察别人有什么过失啊，不要常常把那个尺呢都是量别人啊，有时候要量一下自己哈、啊。那第二呢，就是不关别人啊有没有做，或者是有做或者是没有做啊，我们经常都是看别人啊。那佛陀讲说要观自己，观自身行，做也啊，就是你已经做了还有没有做的，你自己要赶快去加把劲把它。没有做的赶快要加把劲去给他完成啊！所以这个就是佛在法句经里面讲的这个偈颂啊。所以这种偈颂呢看起来蛮浅白的有一些啊，所以导师这里的形容词就是感性语，就是他看到有人，那佛陀就讲了这个偈颂这样。好，再来我们看第五伽陀，伽陀就是偈颂啊，就是宣说法要，像小布经、哦、等等这一些、啊、好，我们看23页，本事是什么呢？就是不显说人谈所说事啊，谈所，这个所就是地方嘛啊，就地方啊。那导师这里分成三个，第一个是只是传闻的佛说而已，传闻是佛说。第二，传闻如是的法义是如是语。第三，即处传闻如是的先贤善行圣德，这是本事啊。所以本事呢，大部分都是谈过去事啊，过去事。那本生的话呢，就是过去跟现在都有谈啊。比如说佛讲，现在的我。过去我是一只鹿王，所以过去是跟现在的是合在一起，这个比较是本生，本生啊。你看右边这边就有嘛，有看到吗？好，右边那边就有写哈。那本生是什么呢？第七个就是传说先贤圣德，指佛的前生。那后来呢，佛的弟子也都有谈啊，佛的弟子也有谈。方广第八个。就是广分别跟广问答啊，方广。后来呢，就是很多大圣经都称为方广啊。第九悉法，这个悉法就是悉有功德，佛跟圣弟子的悉有功德。比如说，大家一定有听过的， 佛陀在临命终的时候啊，不是叫阿难去拿水吗？阿难到河边说那个水很脏啊，不敢拿。佛陀说你拿我的钵去装，你装了它就会变成清水，这个就叫吸油法，这个就叫吸油法。好，第十，因缘。因缘的话就是通于法跟律，说法的因缘还有自戒的因缘，说法的因缘跟自戒的因缘。第十一，譬喻。这个譬喻哦，不是比喻哦，这个譬喻是光辉的事迹，就是非常光荣啊，非常光辉的一种事迹啊。所以十二分教里面的譬喻哦，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哦，你看像点蜡烛啊，一个譬喻，不是那一种哦，它这个是光辉的事迹，就是过去他自己做过的一些事迹啊。最后一个十二，论义啊，论义就是共同论义，共同解说啊，这个是论义啊。那论义呢，你看倒数第二行哦，导师这里有提到说，上座部的论书最早的形成就是论义，就是经分别，有看到吗？啊，这个经分别哈，你看它就是注释经的书，就叫做论啊，注释书就是称为经分别，有看到哈？好，那十二分教呢，大概是这样了哈，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详细的讲哈，经典出现十二分教，我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好，我们回到课本十八页哈。十八页讲完了，我们看十九页啊。师生之道啊，第五，刮胡一清净心说法，杂含经一一三六经，比丘为人说法要这样思维啊。佛陀说要这样思维，世尊显现正法律，这个正法律啊，就是佛法跟戒律呢，它能够让我们远离炽燃，这个炽燃就是燃烧的。痛苦啊，燃烧的苦就是我们五蕴炽盛苦这一些啊，不待时节，佛法能够让我们离出炽燃啊，烦恼的苦啊，烦恼的苦，然后不待时节就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契入圣道，即此现身。这个现身呢，又翻成现法啊，就是你在这个当下源自觉悟啊，就是自己能够觉悟到正法啊，正向涅槃。而诸众生沉溺老病死忧悲恼苦啊，众生闻正法以逸劳逸长夜安乐，以是正法因缘。我们要用四种心来为人说法，第一个是慈心，第二悲心，第三哀悯心，第四欲令正法久住心。有这四种心来说法，就称为清净说法啊，清净说法。好，那我们待会呢再给大家解释什么是离诸炽燃不待时节啊，这几个语词啊，我再补充讲义，有给大家就是补充讲义的二十页。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再讲解。